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本月21日到23日将访问中国。俄罗斯政府内阁新闻处透露，梅德韦杰夫除了要在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外，他还将前往安徽合肥参观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将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在梅德韦杰夫访华前夕，两国高级官员频繁会谈，加紧准备这次总理会晤。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星期五在西安会晤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负责能源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刚刚在北京同另一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会谈，双方讨论的议题涉及到了工业、能源、航天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为了给梅德韦杰夫访华营造气氛，为期3天的俄中执政党对话会议星期四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主要城市鄂木斯克结束。除了两党高级官员、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一些地方领导人、俄罗斯国会议员外，来自两国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鄂木斯克当地媒体报道，双方讨论了经济议题，并交流了党的建设和治理国家的经验。中国代表称赞西伯利亚的天空清澈与严重污染的北京不同，在鄂木斯克能够呼吸到洁净的空气。俄方代表团团长、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格雷兹洛夫表示，鄂木斯克与中国有许多联系。格雷兹洛夫说，鄂木斯克即将迎接建成300周年，这是个大的事件。另外，由于发源于中国、流经鄂木斯克的鄂尔齐斯河，这条大河让鄂木斯克州把中国和俄罗斯连在了一起。如果言归正传，鄂木斯克州也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可吸引中国投资和组建合资企业。鄂木斯克州州长纳扎罗夫说，希望能借助这次两党论坛会议向中方展示当地的投资潜力，同时准备在所有的经济领域同中国合作。俄方人士说，选择鄂木斯克作为会议举办场地是想说明，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外，俄罗斯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地区经济中心，这将有助于吸引中国去俄罗斯的地方，特别是远东和西伯利亚投资。但研究中俄经贸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表示，贪污腐败、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缺乏基础设施等因素导致中国的投资仍然非常少。同其他的外资一样，俄罗斯的投资气候对中国资本没有吸引力。双方已经讨论了多年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些经济合作项目基本还都停留在纸上。在试图吸引中国投资的同时，俄罗斯媒体仍然时常报道中国有意对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一些俄罗斯高级官员也经常表示不允许类似中国城那样的民族聚居区在俄罗斯出现。一些俄罗斯生态环保人士和地方官员说，由于中国在上游地区过分取水，导致鄂尔齐斯河在哈萨克斯坦和鄂木斯克等地区水量不足。发源于中国新疆的鄂尔齐斯河流经哈萨克斯坦和鄂木斯克，在俄罗斯的汉特曼西斯克汇入鄂毕河之后注入北冰洋。但为了照顾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和哈萨克方面一直低调处理鄂尔齐斯河缺水的问题。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对话会议从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是第4次举办类似的会议。来自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中国问题学者格涅兹吉洛夫说，取得经济成就的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而且缺乏新闻自由，更打压异议人士。统一俄罗斯党同中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听起来可笑，同时也令人警觉。他说，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没有自由的选举，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在中国的议会、人大和政协中还有其他几个小党，但那些小党都是虚设。所以统一俄罗斯党选择这样的样板，选择这样的合作伙伴，这只能说明俄罗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以及他想带领我们的国家走什么样的前进方向。格涅兹吉洛夫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是如何改善投资气候和吸引外资。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名前国会议员表示，统一俄罗斯党是财阀和官员组成的权贵俱乐部，统一俄罗斯党应该借鉴的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 统一俄罗斯党的形象最近几年在俄罗斯日益变差，反对派甚至把统一俄罗斯党称作为骗子和小偷政党。普京现已经卸去了主席的职务，让梅德韦杰夫来领导这个俄罗斯执政党，但统一俄罗斯党仍然是议会中的第一大政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Омск на пути к 300-летию – это великое событие. Но потом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ю в Ом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вязывает одна река, исток Иртыша в Китае, и основную часть своего пути Иртыш проходит по России.
Обще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в Китае нет свободных выборов. Да, в Кита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там ес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малых партий, которые получают свое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собрании народ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 китайском парламенте. Н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это нечестные и несвободные выборы.